六十外道，六十三外道，九十六外道，三百六十三论师，许多名称，就是表示哪个时候啊，这百家争鸣是一个思想很混乱的时代，各发表各的理论，各发表各的理论，大家都在说探讨的宇宙人生的问题呢，探讨宇宙的第一因，探讨什么呢？世间有没有始，有没有终，有没有开头，有没有结尾，空间有没有边际，那么人死以后到底存在不存在，他经典上的原文是如来涅槃后还存在不存在，事实上就是说人死以后还有没有了。佛经里面有十死无极的问题，类似这一类问题在佛经里面给他归纳成十四条，佛陀从来不答复这些问题，因为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当一个人被箭射中了，箭上有毒，眼看毒发要死了，你这个时候唯一赶快要做的是如何请医生来给他疗伤，给他驱毒。这个时候你不要再追忆探讨这个箭是谁射我的，这个箭上面是什么样的毒啊，这一支箭是用竹子做的，是用木头做的，箭上边的羽毛是旧毛还是鹰毛还是什么毛，你这样还没有探讨出来的人已经死掉了。所以说佛陀当时他是注重实修，实实在在的修行解脱，而不去探讨那些探讨不出来的形而上学的所谓第一因，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探讨。我们就说一探讨到这个呀，那就是什么呢？鸡生蛋，蛋生鸡，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永远看不清，越看越看不清。而当时的外道说追求的就是这些问题啊。婆罗门教说宇宙人生是大梵天所制造的，许多无知学派的外道就说宇宙或者人都是地水火风空湿寿命这些物质性的元素组合而成的啊，人死如灯灭，死了以后什么没有了，这个都是外道的理论。而佛陀的理论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切是因缘和合，因素条件具备了，这一法自然生起。我们给一个埋着一个豆子丢在一个田里边土壤里边，而这个土壤又会受到阳光的照射，又会承受到露水，所谓阳光雨露土壤种子，这几个条件有了，它必然会发芽，发芽它就会最后呢就会开花结果，这个就是因缘，因素条件具备，自然有这一发的生气。所以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舍利弗一听他就懂了。我们要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还听不懂，舍利弗修行了多年了，号称智慧第一，他一听他就懂，哎呀，我探讨多年探讨的问题，这两句话里边给我了整个的解答。所以他才回到家里边赶快找到他的师兄弟目犍连，两个人带着他们自己的弟子去皈依于佛陀。那就是说为什么舍利弗听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两句话就舍弃了他自己修习多年的道法而皈依于佛陀呢？那是因为他多年参悟不透的真理从这两句偈子里边得到了解答，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舍利弗在佛弟之中号称智慧第一，没有皈依世尊以前他已经修道多年，所以听到妙理一言开悟而皈依世尊。因为照佛法说世间万有的生成与幻灭 都是称于因缘而起。具足说是因缘果报，因是原因，缘是因是主因，缘是主缘，由因跟缘合合所产生的事物就叫做果，而这个果对于这个因来说的就叫做报，回报换报，这是综合色心而发，包括宇宙万有的法则。不法中为说明这一个法则，曾经理有六因四缘五果无果之说，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细说。因与缘复法上不曾有严格的解说，但是只相对差别来说，因若是特性来说的，缘若是利用来说，因是一件事物的生灭的主要条件，缘在为附属条件。如果以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一切事物生灭的条件跟关系就叫做因缘，也就是说每一事物的生成幻灭必须具备其生灭的条件，每一件事物的存在也必须具备与其他事物互相的关系。是阿含经里边是，是原始经典阿含经里边是这样解释的：是有故必有，是生故必生，是无故必无，是灭故必灭，一切是互相支持，互相依赖。有了这个才有这一个，有了这边这一个才有这边这一个。佛经里面举的最简单的例子，你拿三根竹子撑起来就能够成一个架子，抽掉一根另外两根一定倒，因为他们要互相的依赖。我们说灯光，你一切都具备的，电门没有开它不会发光，它不会亮。我们装灯是干什么的？照亮的，照明的，叫做现代名词叫照明设备。可是一切都有，你电门不开它就没有光没有亮，那就是因缘不具备。因跟缘的解说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可以说因就是缘，缘就是因，但是也可以说因就主要的条件，缘是附属的条件。我们可以这样比方吧，单单用任何的种子，麦种、豆种、瓜种，通通一样，任何种子单单有种子不会开花结果，但是你单单有土地，有土地，有阳光，有雨露，有肥料，一切都有，没有种子更不会开花结果。说过因缘，因缘有了种子放在土壤里边，阳光、雨露、肥料、人工，到最后它开花结果，种瓜再瓜，种豆再豆，种瓜不会结出豆，种豆也不会开，也不会结出瓜，这个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切它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绝对是必然的。我们一桶水倒在地下，它一定是往低的地方流，它不会往高的地方流嘛，这个就是必然的嘛。那么因果就是必然的，千万不要听社会上面一些自作聪明的人有什么因果我就不信，他不信，信也好不信也好，因果如影随形，我们一切的行为都是跟着因果法则来走的，脱离不了因果。人和事物不能够没有因而有生灭，但是有因无缘也不能够生灭。假如说一粒种子如果不埋在土壤里边，再加上阳光雨露等土壤，种子就不会萌芽生长。一堆砖瓦木石如果不经过泥工木工等的土壤，它就不会变成房屋。由此可知， 世间万法皆由因缘祸合而生，即是因缘所生法，没有生以前没有这一法，寂灭以后也没有这一法，在生后灭前的存在期间，它不过是因缘祸合以下的一世的假象，没有它的本体，没有它的实性。譬如说砖瓦模式加上人工建成房屋，以我们凡夫来看，房屋是存在的实体，但是有智慧的人、了解佛法的人来看，砖瓦是砖瓦，木室是木室，房屋只是中原祸合的假象，没有放射的实体的本性，这个叫做即色命空。因此中论即曰，因缘说生法，我说即是空。至于说放射轮外的空间，那是色外之空，那叫做万空。放射毁灭之空是断灭空，那都不是性空的本意。明乎此，就可知道佛法上的空是性空而非相空，是离空而非实空。这种空佛法上叫做缘起性空。我们才这样说，记住说清楚的，所谓空是离，在道理上边讲它是空，在事情上边讲它是存在，是有。存在是哲学上的名词，在法性上边讲它是空，在法相上边讲它是有。我们所有的人一辈子所接触到的都是法相，而法相《金刚经》里边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相都是一个假相，都是一时的现象，而不是知性，也不是实体。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见到如来佛了吗？不是。日见诸相非相，就是说你了解了空性了。这个前面刚刚说的当体即空，你看到的是空性而不是外表，外表是相而不是性。可是我们不能够至于有果然不对，至于空仍然不对。我们说这一切都空了，这个眼睛丢掉，丢掉马上不能够看书，离开眼睛啊，小子就看不到。它是离空自由，性空相由，它有它的用处，它有它的作用。在世俗社会讲，在世俗之间，它仍然是存在的，我们仍然离不开它。而只要让我们认识清楚，我们不要执着，过分的执着就成了执与有的毛病。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假有的世界，不是真有的世界。我们生活在哪些假有里？第一个就是祸合假，就是因缘祸合的假。我们说啊，我们晚上在华藏讲堂初学讲座上课，老师讲这个是祸合假，一世的因缘祸合，这个讲座三个月后就没有了，换人了，讲完以后就不再讲了嘛。啊，这是我的家庭啊，我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老实讲还是一种祸合家，一世祸合的，一世间因缘祸合的家。你说不是一世，是一辈子，不错，一辈子也不过是那几十年，这都是祸合家了。一个是相续家，前因后果的相续，一切都是前因后果的相续。昨天没有把握的是今天来做，那就是昨天是因，今天是果， 啊，父亲这事业交给儿子，上一代是因，下一代是果，下一代再交给下一代，这一代是因，下一代又是果。所以我们生活在祸福家，生活在祥喜家，生活在氛围家，生活在时间空间的家法里面。那么由此可知，在有智慧人的眼里边，一种楼房它无非是砖瓦模式的组合，这个叫做即色命空。那么说是没有房子的空，那个叫做色外之空，那不是真正的空义。因此我们说的空是缘起诸法没有自性的空性，性空。那么看第三节，在佛法里边对于色蕴的色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叫做众微举。众微在佛经中说，给一粒羊毛尘分作七分，七分之一称为兔毛尘，兔毛尘再分七分就称为水尘，水尘再分七分，七分之一称为金尘。金尘能够在金属的空隙里边游走的，老师说那是什么？是就是勉强说是原子吧。那么其七分之一的单位称为土毛尘，土毛尘七分成水尘、金尘，金尘再分七分为十几微，十几微再分七分称为十几微。这些几微存在于空中称为空界色，而色又称为众微举。所以宇宙间的物质现象是众微积聚而成。我们现在的科学的立场来看，空中有没有这些众微的东西呢？空中有没有众微？我们如果读天文学，看宇宙形成说，那就是这样说的。空中虚空里边老的星球寿命终结了，它会爆炸，爆炸以后它以每一秒钟多少公尺的速度向四周扩展。那么这一扩展呢，据历史书上的记载，明朝距离地球最近的一个星球爆炸了，它那个爆炸以后的太空尘扩展到现在还在扩展。我们说一扩展几百年，但我们说几百年太长了，在永恒的没有始没有终的时间里边的根本不算，无所谓长短。扩展以后弥漫在空中，那是什么？叫做太空尘。太空尘最稀薄的地方，据天文学上说，五立方公尺的面积只有一粒原子，稀薄到那个程度。但是太空尘密集的地方，越是密集它越是有吸引的力量，给周围的其他的太空尘在吸引过来，逐渐的慢慢的形成星云，形成星云在以环形的旋转。佛经上说是先有空论，空论以后有水论，水论以后有金论。它的意思就是说监视的星球是在旋转的时候呢，给多余的水分排出去，而是悬于空中。好像佛经上面太空宇宙形成说呀，就是有空论上面有水论，水论上面有金论。我们不要以为它是金，真的金子的论词啊，就是表示是一个监视的东西。那么现在科学上面说嘛，这个宇宙形成吧，星球爆炸，爆炸以后它的太空尘在空中作为新星球构成的原料，那就是由于这个互相吸引的力量，星云越来越浓厚，最后由于旋转而形成新的星球的诞生。所以说巨大无比的星球是由微尘积聚而成。那么科学知识告诉我们，大自然界有103种元素， 这个是十多年前写的书，现在元素到108种，这几年又增加了5种新的元素，因为这10年20年科学进步的太快。那么这些元素分为金属的元素跟非金属的，金属的元素像是铁、像镁、像钙、像钠，非金属的呢像是碳、硼、锡、磷，还有气体的呢像氢、氦、氮、氧，还有液体的呢像汞、溴。而我们平时以为一无所有的空中，是不是充满着各种元素的分子呢？台湾上空的落尘量，哦，每个月不是每年，每个月每平方公里是8.8吨，这些东西就是各种不同的元素分子。科学知识告诉我们，原子组成各种元素的分子，分子组成各种有形体可见的物质，有了物质，只有时间、空间，宇宙般有。爱因斯坦的理论，宇宙是时空空间的连续体。为什么有了物质才有时间？龙树菩萨的中观论上边说，因无时有时，无无何有时，无上无所有，何况长有时。上千年前菩萨就能够说出这种理论，因无，有了物质才能够显示出空间了。如果是一个整个浩瀚太空一无所有，显示不出空间。我们这样说，我们坐着飞机啊，家庭绕院有个坐标，一片白云也好，或者说是飞机起的飞得不高，看到一个山尖也好，那个作为一个坐标，我们坐在这个飞机是在前进的。如果天然如洗，一片空中没有任何坐标，飞机每一小时上千公里的速度在飞，我们觉得飞机没有飞，停在空中。假定两双轨的货车，两列货车向同一个方向走，同样的速度，同一个方向，你也看不到那个货车在开，那个货车的人看我们这个货车也在停着。这个就是说，时间、空间给我们许多错觉。有了物质以后，才有长、阔、高，长城、阔城、高。有了物质以后，才有这个空间的观念。绝对虚空之间没有空间的观念。有了物质以后，我们一再的强调，刚才说说物质就是色，色法，色法它有成住坏灭思想。任何物质都会变化，都会有生成、有存在、有逐渐的变化，而到最后幻灭，最后坏掉。没有永恒存，没有永远存在的物质。慢慢去想，没有永远存在的。你说那个三河大地，几千年、几万年，几千年、几万年，在永恒的时间里面来说，那是一眨眼，终归于毁坏。所以有了物质才有空间，有了物质的变化才有时间了。我们自己不觉得老，但是看到几岁的看到国小的学生读高中了啊，你已经这么高了，我老了，给我们逼出来了，逼出显示出我们老了。那就是说，因有了物质才有了时间空间的观念，而我们是生活在自主空间。物质的长阔高是三度，再加上时间，我们是在时间空间的连续体里边，而成佛正在我法皆空，超越了时间空间，没有时间空间的观念。我们因为处处离不开物质，我说一坐就要坐在椅子上，一趴就趴在桌子上，那所以说我们离不开物质，就有时间空间的观念。 你要整在我法皆空，整在无蕴皆空，超越了时间跟空间这一种观念。那么科学知识告诉我们，有了物质是有时间空间，爱因斯坦的理论就是说宇宙是四度空间的连续体，原子本身也不是实心的质点，原子的中心是原子核，原子核是由质子中子所组成，而里边有多少个质子，外边就要有多少个电子，因为质子是带阳电，电子是带阴电，它内外要平衡，里边有几个质子，外边就要有几个电子，这样在围绕。所以说核的周围有数目不等的电子，以光速的速度绕着原子核旋转，原子核的质子带阳电，环绕旋转的电子带阴电，而中子是中性不带电，电子每秒钟以数百万次的速度在旋转，犹如行星环绕太阳，所以原子又称为微宇宙。原子有多大？2万万万万万，好几个万，那么许多万才有多少？1000多，给一滴水放大到地球那么大，每一个原子就像苹果那么大了，而质子电子更是只有原子的几千分之一。在科学领域中，单独一粒原子是没，单独一粒电子是没有办法猜制的，猜测不出来，因为那是一个理论上的单位，必须在它和其他电子交换能量的时候才能够猜制它的存在。而电子只是一种放射性波或者是能，可是我们别小看这个不可猜知的电子或目不可见的原子，宇宙的星球，星球上的山河大地全是他们造成的。英国天文学家赫尔斯认为，宇宙是不断的创造而成功的，衰老的星球在银河中死亡消失，而新的星球不断的自空间里产生，所谓不断创造理论。天文学上说，太空间的星球步入中年以后，星球也有寿命，星球有它的寿命。那么到了中年以后，核心的温度逐渐升高，星球就呈现了老态，开始收敛，光芒就比较小了，杂明杂暗，像那个日光灯灯泡用到要坏了，它就一闪一闪的了。到了核心的温度高达11度以上，最后发生爆炸，蟹状的像螃蟹一样的那个样子的星云，以每秒钟1300里的速度向四周扩散，离数千年而不息。一个星球爆炸，它的太空盛可以有几千年向周围扩散。星球爆炸后的气体跟尘埃叫做宇宙尘，漂浮在空中，成为星际物质，也是未来构成新的星球的材料。星际物质最稀薄的地方，每5立方码才有一粒原子。散布在星际间的气体跟尘埃，有些空间积聚的较多，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形成了宇宙云，叫做星云啊。这种宇宙云不断的积聚，它四周的宇宙尘像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最后由于互相间吸引的关系开始缩小，而形成新的星球。我们中国数千年的观念认为大地是万物之母，但是由于科学进步，才使我们知道山河大地是由空气间的微尘积聚而来的。试问宇宙间比地球大上 白天皖北的星宿都是微尘积聚，那么星宿上的山河杂集，奇节万有，含有什么不是总微积聚而来呢？科学的进步是不是给附着带了新的主界？总微积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说了主角。这一段说的不够清楚，这个是十多年前写的东西，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歪道。印度的其他宗派、其他宗教跟佛教的小乘佛教承认地水火风，就是承认即微或者说是原子是实实在在的之间，是永远存在的。但是大乘佛教不承认即微是实在的东西，因为即微分析到最后没有之间，它就是一种近乎虚空的一种东西，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观念了，知能可以互变。所以大乘佛教才说是啊，五蕴皆空，色蕴也好，受想行识也好，没有最后的知见，自它的本性上，自它的自体上来说，它是空性，它是跟着因缘而变化的一种东西。这个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就是色蕴。色蕴，色蕴指的是无知，不是美色，不是好看不好看的色。社会上报纸上面有时候用一句成语叫做出卖色相，色相这两个字，出卖色相就指着那些女性来靠着自己的美色来这个赚钱一样的了，这个意义。实际上色相这两个字也是佛经里边的话，因为佛教对于中国的文化影响太深，我们平常很多的话出自佛经的很多，但是这个也就是说呀，佛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的地方了。我们比如说吧，这是对于佛教不恭敬，事实上也不是，因为佛教对于中国文化影响太深，请用小孩子读书不用心的时候怎么说的，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请用小和尚念经嘛，嘴巴里边嘟嘟的念不用心，那就表示啊，这叫国中生读书不用心嘛，嘴巴里边念心都不放在书上，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在水池，那么为什么专门做和尚呢？也就是说因为佛教这一跟中国文化融合在一起了，所以说才有这些话。好，我们今天就讲到第三节第四节，留在下一次讲，还有第五节，这两节留在下一次讲吧。诸位有没有问题我们讨论的，有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就下课，就这样。